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感谢主啊，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上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的功课做得怎么样啊，我们说是要彼此服侍，对吗？啊，要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啊，彼此原谅啊。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要彼此服侍啊，服侍的呢有不同的岗位啊，有的做执事的呢就当专一的执事，做教导的就当专一的教导，做劝化的就当专一的劝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的服事哈。我注意到一个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个服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服事，青少年呢最近在教导，就是说要跟大家问安打招呼尊重人。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教会走动的时候，看到青少年有没有青少年主动向你打个招呼，有人吗？啊，举手，感谢主哈，这个有很大的变化哈。我们不要光是被服侍哈，我们也要去服侍别人。所以下次你碰到青少年，你也跟他讲讲话哈，作业怎么样啊？这个运动怎么样啊？最近好久没见了，长高了或者什么哈，或者他的父母怎么样？这样，感谢主哈，我们大家可以这样的操练彼此的服侍，那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象哈。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都在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服侍为什么会从心啊发出来了，为什么从内心发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服侍了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去原谅别人呢？因为耶稣已经原谅我们。我们为什么去爱别人？因为耶稣先爱我们。那我们明白到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更新变化。所以这些外在的这些服侍，这些做的事情是自然而来的，是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呢，在这个服侍的时候，我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先服侍我们了，他已经先拯救我们，已经先原谅我们，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怎么去做。讲到这个服侍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很抱歉了，我也是上一次也是讲完了之后呢，有弟兄姐妹就提醒我说有一些事情呢，是不是讲得太细致了？因为圣经是不是超出了圣经所描述的那个范围？其实圣经里面的服事呢，把它严格的归类起来呢，并没有那么细的哈，并没有很细。如果要搬椅子啊，或者做饭啊，或者是做文字啊，或者是做这些技术的工作哈，圣经里面没有那么细的。圣经里面讲到有服事人的哈，有这个其中若有服事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就光这个服侍，就是具体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已经包括了很多了。所以呢，我就找到这个比较严谨的一些分类哈，比较就是说完全符合圣经的一些分类。他们是从哪里呢？他们建立在五处的经文当中，就把它分类了，分得蛮好的哈。是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和第十四章，以及这个以弗所书和彼得前书的这两处都是第四章哈。所以他们呢就分类了之后呢，就看到有很多服侍的岗位。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的道歉哈，也是请大家原谅我，如果前面讲的有一些给大家造成误解的，使大家好像感觉在某一些很细致的方面去服侍，然后又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产生任何方面的误解的，请大家原谅我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在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去使用这个恩赐来建造这个教会，彼此的服侍。所以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些，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服侍别人，之所以能够原谅别人，之所以能够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真理先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当我们不想原谅、不想去爱、不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真正的悔改信主。因为神的话语非常的严厉的，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里面，那边讲到，他说你们要常常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哥林多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教会，是非常乐于服侍、乐于教导，是有很多劝化、有很多恩赐、有很多服侍在那个教会正在进行的那样一个教会，是非常美的一个教会，但是同时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教会。那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教会都是由有问题的人组成的，所以不光是哥林多教会哈，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神挑战我们省察自己， 先看到自己，所以审查我们是否真正的悔改信主，是否真正的体会到并接受到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原谅，真正在他的面前认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确据，我们就知道神会使用我们。所以呢，我们明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很容易就把它给活出来。但是我们也同时意识到，我们上次所讲的呢，都是处在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在过去所讲的这五次甚至六次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当冒犯过错已经产生的时候，我们开始去原谅。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当这个过犯和过错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原谅？你是否已经做好这个准备，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在耶稣的面前，让他来使用，让他使用你，甚至去原谅别人，去祝福别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新的话题。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殿长老跟我们所提的，说什么时候原谅别人呢？当别人向我们道歉的时候原谅，对不对？当别人不向我们道歉的时候也要原谅，当我们想起来别人有对我们过错冒犯的时候也要原谅，对不对？这些都是当过错冒犯已经产生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话题，甚至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原谅。那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四节开始。我们就请这个弟兄先开始，然后轮换的姐妹这样就读，然后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得着生命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恩待我们，你原谅我们，你服侍我们。耶稣基督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别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这是神你给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他在这个地上已经完成，但是他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接受我们的荣耀赞美和服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求主使我们就效法他在地上的这个模样，来服侍人，来原谅人，来爱人，帮助我们明白神的道理，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一个很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绕口或者是容易混淆的一些经文，因为这里面讲到，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岂不是在同其他的场合不是讲到我们就是要爱父母要爱儿女吗？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经文要孝敬父母，要爱自己的儿女，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抚育他们，有很多的经文神呼召我们去爱别人。但是这里神说爱这些人过于爱神的不配做神的门徒，这是个让我们需要进行很深思考的一个话题。甚至在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他甚至都是讲到，就在这个平行经文当中记载，另外的有别的抄本里面甚至写说爱若不爱我而恨父母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所以有其他的抄本甚至都讲到这个，是好像爱耶稣基督爱神要到一个恨别人的地步 才真的是算是爱耶稣。那这些话怎么去理解呢？我们今天呢要看一看，就是说他字面的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首先我们从这个马来福音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是有其他的抄本的。他看到那个哎，说恨父母恨儿女的时候，哎，他觉得这个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误解。那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灵就催逼他，圣灵就引导他，哦，有可能是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是的，你应该去爱别人，是的，你应该爱家里的人，但是爱神是首先的。耶稣基督也讲，他说你们诫命当中最大的第一的是什么？是爱神，是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当马太受到圣灵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真正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马太常常这么做的。我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讲到说耶稣在自己的本乡本族那里面不能行神迹。马太也看到这个抄本，他就想耶稣还有不能行神迹的时候吗？然后耶稣怒目看着他们，就说这个先知在本乡都是不受尊重的，就是说这些话哈。然后马太也看到这样的抄本，耶稣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啊？怒目看着别人，耶稣还有不能行神迹的时候吗？但是他也明白马可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因为马可一直强调信心。接下来他就讲耶稣不能行神迹是因为他们不信。你看有很多的人，有瞎子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你要什么？我要看见，好吧，耶稣就给他看见。可怜我吧，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你要什么？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就医治你。这是马可一直的风格，马可福音的风格就是这样的。他常常就是讲的这样一个图片，让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说，这个人相信，耶稣医治他；这个人相信，耶稣带领他，耶稣祝福他。而且马可常常用一个字，就是立即，立即，立即。但是你去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两件事情之间其实隔了挺久的。这跟每一个人写作的思想是有关系的。那当马可这么做的时候呢，马太和路加他们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们就看神究竟要讲什么。所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里。所以马可呢就把他的语言就稍微柔化一些，他就不写耶稣不能行神迹，他写什么呢？他说耶稣在自己的本乡当中没有行神迹，再加一句，因为他们不信。这就是圣灵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到不同的资料。我们并不说马可和马太哪一个是有错或者哪一个有对，哪一个 不是这样的，是神透过不同的给我们来展现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耶稣不能行神迹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神要求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能力所传给我们的祝福。这是神所用的方法，就好像你要给一个礼物给谁，你要这个人来接受这个礼物，同样的道理。那 马太在这里面他就不用这个恨这个字眼，他就用爱神，要过于爱别人。所以当我们爱神过于爱其他的，爱神胜过其他一切的时候，我们才是神所呼召的做的这个门徒。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带来 给自己，一定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面，别人会冒犯我们。这就是耶稣想要挑战我们。耶稣说过犯一定会来的，将来一定会有的，逼迫和辱骂和这些一定会有的，受苦一定会有的。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计算这个代价没有？你如果明明知道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冒犯，一定有困难跟随耶稣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跟随耶稣吗？ 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看一看呢，是将有的一些过犯，将有的对你的一些冒犯，你预备好了要原谅别人吗？将有的过犯在哪里呢？将有的冒犯在哪里呢？很多时候就在家庭当中。那在这个《纳尼亚春秋》里面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家庭当中是怎么样去产生这样的一些矛盾，产生这样的一些冒犯和过错的。而且这个冒犯和过错呢，是你和我每一天可能都会碰到的。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是这样讲到，他们一家有四个小孩，这四个小孩当中最小的这个叫 Lucy 啊，露西哈。他们四个小孩呢，在这个纳尼亚国度当中，露西呢是跟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雄狮子阿斯兰，阿斯兰呢是最亲密的。所以在有一次呢，在做决定的时候，神带领他，就是阿斯兰呢在带领这四个孩子做一个决定，要走哪一条路，要走出这个森林。只有露西看到阿斯兰，只有露西看到阿斯兰带领他应该从哪里走，其他三个孩子都没有看到，还包括他们其他的随从的人员都没有看到。那露西呢就跟他说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就说应该这样走，但是所做出的那个决定呢是很奇怪的一个决定，因为在这个悬崖当中呢，在那个森林当中呢，旁边有的地方是悬崖，而且有的树丛都挡住那些视线。他们觉得目的地呢应该是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应该从底下这样绕过去呢才可以走得到，就是说从常理的这样的判断，他们觉得呢应该是从向往下走，往一个往下走了之后呢就可以绕到那个目的地，从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就是那条路。所以其他人都说要走那条路。那彼得呢是大哥哥，也是纳尼亚的先前的国王，所以他是有那个权柄的。所以大家都是在露西讲了话之后呢，大家都看着彼得，大家都是等彼得做一个决定。彼得做什么决定呢？彼得一方面要看着露西这个小妹妹，知道她跟阿斯兰的关系是最好的，知道她常常都是正确的，因为之前他们犯过很多错误，妹妹都总是对的啊，知道她这次很有可能还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个决定呢，就是家里面的人啊，家里面的人现在眼睛所能看到的都是往悬崖，就是说这个往下坡森林下去，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就在两难当中，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这么说的：我们往下走。终于说，我知道露西很有可能还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两者之间我必须选择其一。你看看家庭当中，一个跟随神的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常常会受到误解，就算有人愿意相信你，那个人有可能迫于其他很多的压力，他不愿意跟随你，他不愿意跟着你来一起跟随神，因为压力太大了。家庭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在那些受到逼迫的一些地方，太多这样的事情。那露西会怎样呢？你觉得他的心情怎么样呢？非常的伤心，他就哭啊，哭得好伤心。就这样，他们沿着右边的悬崖朝下游出发了，露西走在最后面，哭得好伤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家人当中，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当耶稣呼召我们去原谅别人，去帮助别人，去用爱心建造别人，去拿出自己的东西，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是大家会看我们为傻瓜的。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治理，你要殷勤，要怜悯人，还要甘心做这些事情，这个世界看我们会是傻瓜的，别人会误解，别人会抓住眼前的这个利益，他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是不值得的。在这个时候，你我跟露西一样，你是要坚持耶稣的呼召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跟其他人一起走？那露西那个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走，但是到后来 阿斯兰终于向路西显现了。他们走了一通，走不过去，然后又非常的身心疲累，就只好睡觉了。睡觉的时候，路西当然睡不着嘛。路西就过去的时候，阿斯兰再一次向他显现，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说：“哦，终于看到你了，终于看到你了。”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就跟随耶稣是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怎么发生的呢？路西就开始讲述自己的困难，我的困难在哪里呢？我已经看见你了，我想跟随你，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也都不相信我讲的话，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离开他们一个人来跟随你呢？阿斯兰说什么？你是可以离开别人一个人来跟随我的。路西一直，阿斯兰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可以跟随我更胜于跟随他的，你可以跟随我，你可以爱我更胜于爱你的弟兄那些哥哥姐姐的和那些其他的人，你可以尊重我更胜于尊重他们。路西那个时候就非常的醒悟过来了，是的，小家伙，现在还来得及，你要数算这个代价，现在来得及，现在还来跟从我。那路西还是有担心呢，哈，我说我又看到你了，他们还是看不见怎么办？那你会让他们看见你吗？这一次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会让他们来接受我的价值观，跟我一起数算这个代价，即便有别人的辱骂和误解，我还跟随你，他们也会愿意这么做吗？他们也会相信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继续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想别人很快就会相信你，就会继续来跟随你，去跟随耶稣吗？不一定的。阿斯兰自己怎么说呢？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见到你吗？阿斯兰回答说，暂时见不到，之后呢就要看情形了。也就是说，你已经计算你的代价，已经做出这个决定，你要跟随我，他们呢，他们也要去做这个决定，他们也要去计算这个代价，他们觉得我是他们真的神吗？我已经拯救他们，我已经爱他们，已经服侍他们，他们愿意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恩典和爱吗？那是他们的决定。他们之后能不能看到我呢？就要看他们的情形。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阿斯兰继续跟他讲，这根本就不重要。他们是否相信你，他们是否来效仿你的模样去跟随耶稣，这是他们的事情，对你来讲根本就不重要。对你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来跟从我。今天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呼召你和我。其他人的状况不是那么，对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那是对他们讲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你来讲，你是否计算这个代价来跟从耶稣是最重要的。那我就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我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我就打电话回去给家里面所有的人传福音。那时候电话费还挺贵的哈，不像现在你弄微信什么都是免费哈。不过呢，有比微信更免费更能够直达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祷告。祷告是另外一种电话哈，是完全免费，并且比微信的各样的音质的质量都要相当好了。微信也有掉线的时候哈，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小的挑战，常常给天父上帝打打电话哈，打打这个免费的电话，常常高质的电话，完全是高品质高这个音质和视频的各种各样的都没得说了，绝对是最好的。那么那个时候的电话费是很贵的，那我还是要打电话，因为我就非常的火热，我想我都跟随耶稣了，我也爱你们，你们跟我一起跟随耶稣吧。所以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就跟他们都这样的去传福音，就跟路西一样。路西跟他的哥哥姐姐讲，我已经看见了这个阿斯兰就在这里，我们朝这边走一定是对的。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你猜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碰了一鼻子灰两鼻子灰，就是常常碰壁的，就是所接触到的都是一场非常负面的，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误解。那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但是感谢神，这样的别人对你的冒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跟随耶稣的这个过错，没有在耶稣面前悔改认罪的这样的一个过错， 不要成为影响你的绊脚石，那是他们的决定。而且他们的这个过错，神早就告诉我们，神早就告诉我们说，你计算代价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要知道这些困难、这些逼迫、这些误解，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家里，来自于你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即便这样，你还是要跟随我吗？即便这样，你要原谅他们吗？即便这样，你要为他们祷告吗？即便这样，你要只给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吗？这是神对我们的挑战。所以我在几年之后，慢慢的这个一边伤痛，一边在继续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摔跤的过程当中，神慢慢的告诉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要跟随我。就像阿斯兰跟露西所说的一样，别人是否信你的话来跟随我，对你来说不重要，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来跟从我。当你跟从的时候，有些事情会发生的，有些事情会发生的。如果大家继续往后看的话，有兴趣你继续回去看，后面那些哥哥姐姐真的跟着他走了，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场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终于跟着他走了。那我也经过了很多的困难，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原谅我的家人。有时候是帮助，有时候是非常具体的一些原谅，比如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从小的时候，我感觉到是受了很多的伤害的，啊，那个是已有的伤害，再加上将来的伤害，就都有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挑战我要原谅他，那我就做出了很大的一个举动，我就立定心志，我说我要原谅他。感谢神，神使用我们的这种跟随，神使用我们这种励志，神使用我们这种的服侍，真的就感动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很多年之后终于也信耶稣，感谢主。神的这个是非常神所命定的，神所设计的，神的智慧是值得称颂的。他就使用我们这种坚定的跟随，就来感动别人。我爸爸其中有个很大的转折点，他之所以信耶稣，其中有很大的转折点，就是他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所展现的一些东西不是从人而来的。比如说我们要原谅他，不是从人而来的那种原谅。他在这里有一次，就是他的烟抽完了之后呢，他自己骑自行车出去一个加油站去买烟。那我得知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是正好在下班的路上呢，江红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当时呢，我们家的两个大孩子就是 Alex 和 Esther 在车上，我们一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事情，回家之后怎么办。我就问他们，感谢主，这两个孩子道出了我一直想说或者想做又很难做得到的一件事情。他们说，爸爸，我们回去之后要原谅爷爷，他的烟之所以没有了，是被我们藏起来的，所以回去之后呢，我要把这个烟找出来给他抽，而且他的下次烟抽完了之后，爸爸，你可不可以带他去买烟，不要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骑自行车出去买烟。我说好，感谢主，今天神使用你们两个小家伙来改变我，让我来彻底原谅他。然后他们就继续教训我，这个两个孩子就继续教训我说，对啊，爷爷抽烟当然不好，但是呢，爷爷受伤更加不好。所以我们在两个坏的事情当中选一个稍微轻一点的，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教育他，让他尽量的少抽烟，但是我们不希望他受伤。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家的爷爷也是在他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他就觉得在过去的几十年三十年当中，昆明和孩子们和其他的孩子们都很难原谅我，但是现在他们居然是真的原谅了我。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为什么他们的改变会这么大？ 他开始思考，感谢主。那路西的几个哥哥姐姐也开始思考，为什么路西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跟我们不同，为什么还是有神的祝福呢？有阿斯兰的祝福呢？后来他们终于就做。那么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原谅，是因为神已经原谅我们。路西清清楚楚地知道阿斯兰在一直在带领他，他之所以能够原谅这些哥哥姐姐，是因为那个代表耶稣基督的那个雄狮一直陪伴着他，一直安慰他，他得到了足够的安慰和爱，所以他可以去爱别人。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到了足够的原谅和爱和服侍，所以我们可以去原谅别人，是因为神已经原谅我。就在刚才我们马太福音的第十章34-36节当中所看到，神原谅我们，神只是给我们看会有困难，甚至马太也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他说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马太引用弥迦书里面所说的。这是马太另外一个特点，他常常引用旧约，他常常引用旧约来达到他的一个论点，就是耶稣基督实现了旧约，耶稣基督实现了律法，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命令的那个约的指向。之前神的羔羊指向现在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之前讲的预言都实现了。这个预言讲什么呢？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但是虽然有家里面的人对我们的误解，虽然家里面的人给我们造成的委屈和伤害，但是神已经安慰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去安慰别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神已经原谅我，神已经安慰我，神已经拯救我，神已经爱我和服侍我。第二个原因，神在呼召我。37-38，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神在呼召你和我，既然你已经被原谅、被服侍、被爱了，今天神对你一个呼召，你能把他摆在第一位吗？这个呼召临到你和我，临到亚伯拉罕，临到宋尚杰博士。当这个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也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他实在是太爱自己的儿子了。你想想他能不爱吗？他是晚年得子啊，多晚才得子啊？100岁是吗？100岁才得这个儿子。他86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神说不算，这个不算，这个不是我应许你的，这是你自己的方法来的，这个不算。10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儿子，当你100岁的时候得个儿子，你会不爱他吗？你会不疼他吗？你会不宠他吗？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去宠他，宠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神要警告他。好像这个呼召也就临到亚伯拉罕，你爱自己的儿子，爱以撒，超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亚伯拉罕接受这样一个呼召，跟随耶稣，跟随神，把以撒献上。当然神绝对不会亏待他，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是可以使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深深地相信这一点，以后的罗马书和这个希伯来书也非常清楚地写了这一点，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就是这样一神。也就是说，当他把以撒放在这个坛上，把柴火堆在那个地方，把刀拿出来的时候，他深深地相信，如果我按着神的指示把这个儿子献上，神一定会把他重新复活了，完完整整的放回来给我。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是亚伯拉罕数算跟随神的代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要数算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里。神今天不但是原谅了我们，而且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单单跟随他，并且爱他胜过一切。你和我预备好了吗？亚伯拉罕预备好了，亚伯拉罕经过很大的挣扎之后预备好了，他也是有这样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终于数算他的代价来到神的面前。那宋尚杰博士也是这样，当他年纪轻轻拿了美国的这个化学博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立志要做传道人，他不光是自己立志要跟随神，而且当时他们所定的这个娃娃亲哈， 他就跟他的将要娶妻过门的这个妻子就跟他讲，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你要做好准备，你要做好准备，你要爱神过于一切。我们这个家庭可能有长长的时间是在外面的，我们这个家庭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一起生活的，可能会经过很多的困难的，可能有逼迫，可能有误解的，可能有很多的过错和冒犯临到我们家庭的。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切的困难都不怕，跟随耶稣。感谢神，他的妻子也答应了。宋尚杰博士年纪轻轻就过世，他年纪轻轻就守寡，把自己的孩子带大，他立志要做这个就是保罗所教导的那些只做一个丈夫的妇人，他就立志做这个妇人，孤儿寡母的就把这个孩子们一个一个带大。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面临这样的困难还去跟随耶稣，是因为神已经原谅我，神在呼召我，同时也因为神将要满足我。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感谢神，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神的应许临到，神的祝福临到。而且从前好像曾经侮辱过你，曾经排挤过你，曾经误解过你的那些人，哎，有可能神的祝福也临到他们家，神的祝福也透过你临到别人。当你为他失去自己的面子，好像挺丢脸的，被人家这样的这样对待的时候，当你失去你的面子，失去你的地位，失去你的尊严的时候，你为了他的缘故，当你失去这一切，哪怕是你失去你的生命，神都将满足你和我。为耶稣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预备好了吗？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想着神呼召我们去原谅别人，去爱别人，去服侍别人，去原谅那些已经造成的过错。但是今天神甚至给一个更大的呼召，让我们计算这个代价。你跟随耶稣的路上将来还会有过犯，还会有过错，还会有侮辱，还会有辱骂，还会有困难的，你还要继续跟随他吗？这样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临到摩西，临到约书亚，他们都欣然接受了。虽然是经过很多的挣扎，但他们终于计算代价完成了之后，他们决定要跟随了，而且他们把这个呼召继续传递下去。所以约书亚就给他们的子民就讲了，神这样呼召我，我和我家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神。你们呢？你们呢？你们今天在耶和华和别神当中做选择吧。你们是要跟随耶和华呢，还是要跟随其他人？我不管你们做什么选择，我已经决定好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神已经原谅我，因为神在呼召我，因为神将要满足我。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在这个呼召面前，你愿意来跟随他吗？你愿意来爱他胜过爱一切吗？你愿意相信他已经原谅你，他在呼召你，他将要满足你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已经原谅我们，你在呼召我们，你将要满足我们。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没有可以爱慕的，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可以眷恋，因为只有你能够擦干我的眼泪，只有你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只有你是配得我们的跟从的。求主给我们力量来跟从你。感谢你对我们的祝福和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